这首日本民谣叫做《五木摇篮曲》，其实它的旋律很简单啊，旋律并不难，简单也短。我们都知道摇篮曲都不长的，噔噔噔噔啊，这不是这个，这是滴滴滴噔噔噔噔噔，这个不是这个版，这是杰夫的。那我再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对对对对，罗天婵演唱，对。这五木摇篮曲，它是日本熊本县的民歌啊，日本熊本县的民歌，它是由松下耕作曲啊，松下耕作曲。五木它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啊，日本的一个地名。当然，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摇篮曲啊，这五木呢是五木这个地方的摇篮曲，还有其他地方的摇篮曲。但是这一首《五木摇篮曲》比较有名啊，那么它呢，这首歌的节奏速度慢，节奏也是速度和节奏是比较慢的。那它的风格也是很安详的、平和的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催眠曲，通常是由女中音演唱。那么我们要欣赏的这一位演唱的歌唱家罗天婵唱的相当好听，本来后面的那首《时光南》的摇篮曲，我也是想介绍大家听罗天婵演唱的，但是网上没有找到，CD 里找就比较麻烦，转到这里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OK。所以就是好，那我们来听他演唱的这一首《五木摇篮曲》，罗天婵演唱。欣赏的这一位罗天婵是中国的非常非常原来中央乐团的女中音歌唱家啊，非常老一辈的歌唱家，她唱得非常好，她的声音很有特色。她很早以前她是唱广东男音的啊，她是从男音开始唱的，后来考到了就是后来调到了中国中央乐团，现在叫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当然已经退休了，她就住在北京啊，和平里那一边，我跟他也认识啊，就也有一些交往了，交流不太多，OK，所以我们这个《五木摇篮曲》应该还有其他的版本哈，日本人唱的，我看是应该有，我们再看一下。OK，我们相信这个是纯正的日本人演唱的啊，日本民歌的那种风格很浓。我们刚刚前面第一个版本欣赏的罗天婵演唱的呢，它是 E flat key 的，就是挺典型的一个，还是那个规律型的哈，降 E 调的啊。那么我们听的这个男生日本人唱的，他是唱的 G 调的啊。那应该还有一个版本哈，我们看一下。第11，这个是用一个乐器的了，好像是一个水晶的碗啊。OK，我们听了三个版本的唱的这首《五木摇篮曲》，那么最后这一位演唱的啊，他是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演歌的这种差不多的是状态了。所谓的演歌。演歌演唱的演啊，演唱的演，它就是什么叫做演歌呢？它就是日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传统歌曲的这样的一种类别啊。它同时反映了日本民族的这种，一贯常用的这种情感表达的方式。那么它也基于这个歌手唱腔，也或者是说这个歌曲的这种含义啊，来就是而成的。那么它也。演歌也被称为艳歌，鲜艳的艳啊，艳歌或者哀怨的怨歌啊，叫做演歌啊。所以呢，这个演歌它起源于日本的明治时代啊，明治时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最后的这一位演唱者啊，他就挺就是很明显的很，他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日本演歌的这种唱法，首先它是很具有民族性。你看他穿着日本的民族的服装，他们的和服啊，就好像我们中国民歌一样，唱民歌的人他们穿着自己不同民族的人穿着自己不同的服装啊，就他们穿着自己的民族的服装这样。那么然后同时他整个的包括这些配乐呀，整个的感觉呀，全部就是说整个完整的能够表达了这一首歌的一个情感。所以这种是演歌啊。演歌演绎的，那么中间的第二位呢， 它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不像这个这么的明显听起来。那么第一位演唱的当然是中国的歌唱家演唱的，那可能虽然他也是用日语演唱的，但是他就是把它当成真正的摇篮曲唱了，就当成了一首艺术歌曲。那么我们听到第三位呢，他就把它变成了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原汁原味的日本的这种演歌来演唱的啊。因为刚才我看错了，我以为刚才这个版是那个水晶碗的那个版错了啊，我记错了，所以是这个演唱的，我要跟大家订正一下。OK，所以这个《武穆摇篮曲》三个版本我们已经听完了，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三个版本听起来完全不一样？有没有这感觉？
老师，请问那个演歌，韩国也有对吗？韩国他们也有这种很传统的唱法，是一样的吗？
韩国我倒不太了解耶，我对
哦，OK。
韩国的歌，我基本上就知道朝鲜的电影，朝鲜的那
就是有
个
点
以前，
要唱，好像要吐出来的感觉，他们唱歌好像吞下去又吐出来那种感觉，不懂
这个我倒不太，
，OK。
韩国的我倒还知道不太，因为韩国就我就知道以前最早的朝鲜电影，什么。
啊，
就什么卖花姑娘啊那些啊，还有什么血海呀、啊，大家了解的那些，但他们都是那些音乐，他们都借鉴了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作曲的方法，所以俄罗斯典型的俄国的那个音乐很多，它都有那种大小调在一起的啊，就是大小调结合的，所以我们他们而且他们也常常用一些和声的调式，所以我们听到很多那个。早年的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听到的朝鲜的电影的插曲，他们的歌也基本上就是什么阿里郎啊这样的歌，简简单单。但是真正的韩国本身的民族歌，我还不太没有太接触啊，我可以去考究考究，我们可以去
我是
找找
看电
了。
影看过，他们就是跟着师傅学，然后学完了，他们就到处旅一去到处去村去别的地方唱啊，就好像我不懂怎么说，就是流浪一样，一边流浪一边唱的，
啊，那他们也是早的那种，也是早期的，其实
很早很早的啊，
很早期的，那也是属于他们的那种民谣了，啊，也属于民谣，这个可以再去，我们再可以再去探讨探讨，研究研究，因为我对演歌我是早就比较了解，比较那什么一点，所以韩国的它一个什么定义我还真不知道，韩国以前在。那个五几年三八线没有分开南北韩的时候，应该是一起的。我相信你讲的应该是整个的朝鲜应该是属于是吧？它是南北的嘛，南北朝的嘛，那可能并不代表仅仅是只是韩国的民歌。我看应该是整个朝鲜的那一代的民族的这种音乐民族的歌，朝鲜的，这个再去了解了解，我们下一次可以探讨啊。我们把这个当成作业去探讨一下 ，OK，还有吗？其他同学有没有人讲一讲？
老师，那三首是一样的歌吗？可是
对，
也好像不一样唱的。
对，唱的，所以我就一定要让它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才能够去感受到它不同的嘛。所以你看，就像刚才我讲的，第一位演唱的，他把它当成艺术歌曲唱了。就是中国的歌唱家啊，那他就是说，定义上来讲，他是个女中音的歌了。当然，最后我们听的这个日本人唱的也是声音很低沉的，声音很低沉。他们的那个日本有这样的一个特色，他们这种声音的特色啊，挺明显的。那么第二个版本呢，也是挺低沉的那个男生唱的这种声音的效果，
旋律好像不一样，这样啊，是一样吗？
啊，它有改编，它一定是有改编的啊，它一定跟第一个版本，它就是照着谱子上唱。那么，然后它就是他们真正的当成演歌来唱的，本身的比较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它肯定是有一些改编的东西，更加符合他们的那个风格跟风味，地区性的这种味道就更浓一些了，
我比较欣赏那个传统的那个第三个版本，
他就是演歌，就典型的日本民歌啊，他就是典型的这样的演绎的，而且他穿着传统的和服，传统的日本的这很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这样子呀，还很好哈，第三个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嗯，所以对比有对比有这三个有对比，我们才能够哎选择出来，你觉得哪一个你觉得很好听这样子哈？其他同学还有人说吗？OK，《武穆摇篮曲》呢？日本的这一首摇篮曲介绍完了以后，我们接着就介绍东北民歌那首摇篮曲。东北呢，它离日本也不远啊，中国的东北离靠近也是靠近这个，就是跟日本呀都基本上隔了一个海，差不多。嗯。这首东北民歌呢，它是创作歌曲，它并不是说真正纯民歌啊。东北的这首摇篮曲啊，东北摇篮曲，它是由郑建春在1960年的时候，他去农村采风的时候，听见当地的民间小调而创作的这一首东北民歌啊。他去的是大连，大连我们知道东三省啊。整个东北三省都是属于东北省的啊，所以呢，他是在大连、沈阳这一带的，听到的，嗯，那么也是很有浓郁的这种东北的这种风味儿的了。但是呢，他也有人说是，由这个黑龙江省上志县的民歌改编的，所以这个说法不一啊，我们也只是。了解到的这样的一些资讯啊，他说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歌词写的还是怎么说呢？因为也是创作的歌曲，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不是说真真正正的源于啊当地的一个民歌，还是被创作的歌曲了，《东北民歌摇篮曲》。所以他这个什么月儿明啊，风儿静啊，这个歌词啊，我们相信大家很熟的了啊，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蛐蛐儿叫铮铮，大家知道蛐蛐儿是什么吗？一种小虫子，它晚上滋滋滋滋就可以那种会叫的啊，那种小蛐蛐儿叫铮铮啊，好比那琴弦儿声。它的这些字啊，这些语言有很多儿化音啊，那琴声儿轻，调儿动听啊，琴声儿轻，调儿动听这样子，所以它就有很浓的儿化音，北方人说话都很多的儿化音啊，摇篮轻摆动啊，娘的宝贝闭上眼睛，睡了那个睡在梦中，睡了那个睡了那个他。它有一些衬托词，睡在那个梦中。OK，那么然后我们看第二段歌词，它上面写的是，报时钟响叮咚啊，钟响了啊，就是报时的响叮咚。夜深人儿静，夜深了人也静了，小宝贝你快点长大，为祖国立大功，这就是比较的革命性的了，有点革命的啊，比较那个什么了啊。奋发图强了，嗯，然后月儿那个明，风儿那个静啊，就是有些这些叫什么呀？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衬托的字啦，衬托的音，摇篮轻摆动，娘的宝贝，然后是睡在梦中，微微的露出笑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歌词了。所以就是像我们我想起来我们之前介绍，勃拉姆斯摇篮曲的时候，勃拉姆斯摇篮曲就是安睡吧，滴滴滴答咚咚，就是直截了当，就是摇篮曲。那我们现在的这首摇篮曲就比较有一点点的革命性的了啊，好吧？那我们来欣赏迪丽拜尔演唱的这一首歌啊，它并不是纯民歌，所以它唱的也比较有艺术性。